欢迎收听美国作家托马斯·克里《富有的习惯》。五、建立高效的人际关系。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富人，对于交往的对象是很有讲究的，他们更愿意与那些具有成功思维的人打交道。在我的研究对象中，有86%的富人都养成了与这类人交往的习惯，他们希望与这样的人相处。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有良好习惯的人，积极乐观的人，平静而快乐的人，与他人相处和谐的人，不传八卦消息的人，善于启发和鼓励别人的人，热情洋溢的人，勇于承担个人责任的人。另一方面，富人们也会尽量避免建立不良的人际关系，即不与具有以下特质的人打交道：常年忧心忡忡、焦虑不堪的人，有坏习惯的人，消极压抑的悲观主义者，不懂得未雨绸缪的人，永远处于戒备状态的人，爱传八卦消息的人，爱给别人泼冷水的人，缺乏热情的人，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人，推卸责任的人。通过调查我发现，有80%白手起家的富人使用以下四种电话策略来建立并巩固自己的人际关系。一、问候型致电。这一类电话的主要目的是搜集被致电方的消息。二、生日祝福致电。打电话为对方送出生日祝福，相当于给人际关系加上生命维持系统。这样一来，我们至少一年需要主动与对方联系一次，祝他们生日快乐。收到生日祝福的人，有5%到10%的人会有所回馈。在我们生日当天打来祝福电话，一来一去，便形成了情感上的纽带。三、生活事件致电。生活事件致电最为有效，因为它能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加深入。当我们的生活中发生婚丧嫁娶等比较重要的事件时，打电话告诉对方，会让人际关系这棵大树的根扎得更深，生长得更快，比其他人际关系策略效果更加明显。四、参加志愿者活动，拓宽人脉。参加志愿者活动能让我们扩大社交圈，让我们在安全、友好、无压力的环境中表现自己的技能。拓宽人脉对于成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能将合适的对象罗织到自己的人际关系网中，我们就能赢得客户、战略业务伙伴、追随者和人际关系合作伙伴，最终能赚取更多的财富。白手起家的富翁全都是各中高手，他们努力搭建人际关系网，加深与其他成功人士之间的关系。他们常用的方法有很多：加入能够拓宽人脉的组织和俱乐部，比如加入广受欢迎的国际商业引荐联盟。同时还有许多白手起家的富豪选择创建自己的组织，加入社区企业的顾问团，加入当地民间组织，比如狮子会、福伦社、商会、哥伦布骑士团、乐天派俱乐部和当地的商务俱乐部，举办演讲会。演讲会可能是最有效的人脉拓展的工具之一。一场演讲会意味着至少30位潜在客户或新的人际交往对象。许多人害怕当众演讲，但富豪身上最常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具有克服恐惧的能力。当众演讲使我们从普通大众之间脱颖而出，这是一项很具竞争性的长处。加入非营利性组织， 并且成为董事会成员，或成为一个或多个委员会的管理者。非营利性组织中存在着非常多的举荐机会，而且能够提供为人们展示自身才能、发展持久人际关系的机会。举荐可能来自各个方向，资深会员、供应商、捐赠者或组织的受益者等等。大部分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是由事业有成、人脉深远的富豪组成，所以加入非营利性组织，我们也会成为其他志愿者搭建的重要人际关系网当中的一环。当这些白手起家的富翁发现某人有过人之处，便会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与之建立高效的人际关系，为了将人际关系的新生嫩芽培植成参天大树，他们会充分利用互惠原则。所谓互惠原则，指的是每天花一定时间用来提高自己所看重的一段人际关系，比如帮助对方达到他们的目标，提升工作状况，或是增长销售业绩。只需要每天花上30分钟即可。最后，对方一定会成为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最好的销售队员，或是帮助我们吸引客户的最佳途径。同时，这项策略还会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展新的人脉。互惠原则是成功人士每天都会用到的策略。富有的习惯和贫穷的习惯。我们的日常行为、思想和选择有40%都是习惯的结果。因为习惯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所以我们很难意识到眼下的生活状况其实是习惯导致的直接结果。许多靠固定薪水勉强糊口的人可能只会挠着头，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做得不对，或者是陷入受害者的角色不能自拔，把造成自己生活窘况的原因一股脑地推到别人头上。事实上，习惯是一切成功和失败的幕后推手。每个习惯都会产生一定的后果。我们在生活中养成的习惯有好有坏，好习惯会让我们不知不觉踏上成功的康庄大道，我们学习优秀，工作出色，财源滚滚，长命百岁，生活的快乐而健康。相反，坏习惯则会使我们陷入失败的泥泞之中，使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表现欠佳，收入微薄，情绪低迷，身体每况愈下，寿命也更短。习惯是我们常常在下意识状态下做出的举动和产生的想法。如果是好的习惯，那么一切都好。我们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创造美好的生活，财富充盈，身体健康，精力旺盛，充满幸福感。可是如果我们养成了坏习惯，恐怕就只能与经济问题、健康问题和情绪问题纠缠不休了。我的研究结果显示，日常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成功或失败的程度。我选择研究对象的标准是年收入超过16万美元、流动资产净额不低于320万美元的富人，和年收入不高于35000美元、流动资产净额低于5000美元的穷人。通过对他们的细致调查，我总结出了富人和穷人这两个不同人群各自所拥有的共同习惯。这项研究直逼贫富差异问题的核心，意义重大。我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到了8个重要结论。一，日常习惯在我们每天的日常行为、思想、选择或决定当中占有40%的比例。二， 普通习惯，各自行事，不会互相影响。与那些更为复杂的核心习惯相比，更容易养成，也更容易改变。三，有的习惯是核心习惯，在前文中曾经提到，核心习惯是非常独特的习惯，因为它们会影响普通习惯，核心习惯可能导致普通习惯发生连锁反应。在所有习惯中，它们是最有力量的，但是更难养成，也更难改变。四，每个习惯都有其形成的来源，都会产生后果。习惯是富有或贫穷，快乐或悲伤，压力大小，人际关系优劣，身体状况好坏的根源。习惯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却浑然不觉。五，我们的大部分习惯都源自父母，这些习惯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会从上一代人身上传到下一代人身上。六，富人养成了许多富有的习惯，几乎没有贫穷的习惯。七，穷人贫穷的习惯比富有的习惯要多得多。八，所有的习惯都能够被改变。哪些习惯导向成功的人生？哪些又该为失败的人生负责呢？在我的畅销书《富有的习惯》中，我提出了十种核心习惯，正是他们的贫穷和富有的生活之间画出了一道分水岭。以下便是这十种富有的习惯。一，我要培养自己的日常富有的习惯，每天照做不误。二，我要设定目标，并围绕目标培养习惯。三，我每天至少花30分钟用来读书自学。四，我每天至少花30分钟进行有氧运动。五，我每天要利用一部分时间巩固与同样具有成功思维者之间的关系。六，我每天都要有节制的生活。七，我每天都要完成待做事项中70%的项目。八，我每天都要用积极、热情和乐观的态度去生活。九，我会将挣来的每一笔钱拨出10%进行存储。十，我每天都会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情绪。除了以上这十种核心富有的习惯之外，在5年针对富有的习惯的研究中，我还发现了300多种使得白手起家的富豪们区别于芸芸众生的行为习惯、思维习惯和决策习惯。我很快就会将这些结论与你分享，我们将清楚地看到习惯在塑造过程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这段旅程吧。我们将沿着富人的生活轨迹，一探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真正看到并理解哪些习惯使得他们在普通人中鹤立鸡群。同时，我们也会沿着穷人的生活轨迹去看看他们的习惯，了解那些摧毁人们生活的习惯同样很重要。我们必须看到硬币的两面。我将按照影响能力的大小，将这些富有的习惯和贫穷的习惯一一列举出来。这是一项开创历史先河的研究，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的。现在就让我们化身为富人和穷人家里墙壁上的苍蝇，看看富有的习惯和贫穷的习惯的真面目吧。再次强调，这些习惯是按照他们对生活的影响力水平来排列的。富有的习惯，作者美国作家托马斯·克里，程静、刘永军译，演播张冲，由蝙蝠空间制作，博吉新媒出品。